书第九章，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的，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栏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火不降伏。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并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同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图？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好，一起说话，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真实的遇见你，让我们这些在你面前这些讲的听的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在这些严肃的信息面前肃然静默，因为没有人敢，也没有人可以轻忽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愿全地都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奉天地的主耶稣基督之名而祷告的。
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在波波之后站上台来讲道，确实是一件让人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阿摩斯书，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阿摩斯书的第九章。刚才波波也提了，这一段呢是其实是我们各个弟兄姐妹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因为前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前嘛，参加讲道培训，当时我们一起来研读的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其中包括九章的一到十节。后来波波就建议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段经文呢，一起在八节时间把它准备成讲道，也让可以让弟兄姐妹呢一起看一看我学习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但是呢，我们在看九章之前，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可能要先要给大家讲一下阿摩斯书的背景，因为我想在这里坐的弟兄姐妹啊，很多人可能阿摩斯书，可能你在这些年中可能也就读过一遍两遍，所以当你在看到这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他说主要击打祭坛，他说那个尤其第七节，以色列人啊，岂不是看你如古时人吗？如果没有一点背景的话，估计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我先给大家说一下阿摩斯书的背景。阿摩斯书作者很清楚，就是阿摩斯。然后他大概呢是写作在当时以色列人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就是在大卫建立国家之后，然后后面再有了所罗门，然后所罗门之后呢，因为所罗门王那个就是他的儿子，就没有再可以坚守到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了南国和北国。圣殿是在南国，叫犹大，然后但是呢，还有剩下的十个支派，大部分人是在北国，所以大部分的土地和人民都在北国。而当时分裂之后啊，整个的以色列国本来就是在一个强敌环绕的一个世界中，但阿摩斯书写作的这个时间呢，是当时少有的北国他们比较兴盛的一个时期。 而作者阿摩斯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神呼召说你去向北国来传讲神的，不叫传福音，去向神传讲神的信息。阿摩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阿摩斯书中他自己提到，他说我是牧羊的，我也是采桑的，就是他是平时在田里面，大概可以有些人认为说他是平时在田里面，他是家里不太富裕的，有就是需要的时候牧羊，然后奉献的时候还要采桑，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他没有经过一个正统的先知的教育，没有经过一个正统的，我们今天叫做没有上过神学院的一个牧师，所以呢，就是神这样呼召阿摩斯，他是在南国的，呼召他去到北国去传讲神的审判的信息，去传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传讲一个神的审判的信息。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他不是在讲台上服侍的，可能甚至都不是在教会中服侍的。这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突然哪天神感动你了，希望你可以到旁边的护东堂去跟他们传讲神的审判信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他去传讲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北国社会兴旺，然后繁荣昌盛，所以北国是难得的一个在一直被欺压，难得的一个很昌盛的时间，所以人们觉得在这个时间，当你社会很昌盛，尤其是很多你在去信主的人或者那个经常去教会的人，你觉得说我这段时间一直被祝福的，我生活过得很好，你会认为什么？我是被神祝福的一个时间，我是过在一个被神祝福的时间。但虽然阿摩斯书在前面后面也提到啊，说虽然他们很昌盛呢，但是整个社会的秩序却是很败坏的，就是这个社会啊其实是一个很败坏的社会，他们并不是一个说很有秩序大家行为都很好的。当时整个的社会，他们欺压穷人，他们用大斗量了，然后大斗量的粮食小斗卖给穷人，卖给人，然后他们行淫乱，他们拜偶像，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而且我们再多提一点啊，就是他们当时那些人呢，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去他们北国有两个祭坛，北国有祭坛，他们一直都在祭坛上去敬拜耶和华，他们或者是敬拜他们认为的耶和华。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在北国的那个王啊，就叫耶罗波安，他建了两个金牛犊。为什么他要建两个金牛犊呢？因为圣殿在南国，圣殿在南国，就是如果圣殿在南国的话呢，以色列人就要常常的去圣殿去敬拜。他们每年几个节期，他们都要去圣殿敬拜，他们定期的月初月末，他们都要去圣殿去献祭去敬拜。但耶罗波安呢，为了防止人民都去从南国啊，不停的去北，就是从北国不停的去南国去敬拜，不停的去南国的话，他就在南北国自己建立了两个祭坛，放了两个金牛犊，就好像亚伦当时那个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建了两个金牛犊一样的。他说这就是耶和华，你们就来这边敬拜吧，不要再去南国了，不要再去南国了，这就是耶和华。所以人们呢就相信了他所说的话，人们就开始就去这两个祭坛敬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吗？说他们人们去了这个祭坛敬拜了之后呢，他们的生活好像过得就越来越好。北当时阿摩斯那个传讲的时代是他们北国难得的一个比较兴盛的时间，他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人们就觉得说我拜得很对啊，这就是那个耶和华，就好像我去这个庙里烧香，这个庙是比较灵的，这就是那个耶和华，这就是那个很灵的神，所以我的敬拜是好的，我要继续的在这边敬拜。对，耶罗波安当时就是这样的去欺骗他的子民。我们今天可能你会觉得说当时的人很傻啊，可能告诉你这边建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告诉你说这就是耶和华，那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去这样的祭坛敬拜。我们今天其实你也会听到这样的话的，今天你也会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在前两年，这过去这两年少了，再往前的数年，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我们这边常常会有人会被叫去问话。我们问话完了之后呢，可能他们都会说，就是问我们那个人，他们都会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一个自己租的地方聚会呢？政府不是已经建了教堂了吗？那个教堂离你家还近，还是被允许的。你为什么不能去教堂聚会呢？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个走得比较远的那个南国的圣殿去敬拜呢？为什么不能去旁边的教堂聚会呢？其实我们也常常会被问到的，在那里不是一样有神吗？ 在这个祭坛上不是一样有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带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吗？所以当时北国他们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听了耶路巴安的谎言，他们觉得他们去这个祭坛敬拜，就敬拜这个想象的神，而且他们这样就是叫什么符合他们的信仰的，而且敬拜之后呢他们的社会兴盛，国家富强，他跟这叫什么感觉是一个正向循环，敬拜了然后得到祝福，再去敬拜更得到祝福，他们觉得他们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神一直都在看顾他们。所以这时候神呼召一个南国的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先知到北国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你胡说，当一个南国的先知去北国而且没有经过训练的去那边宣告说审判就要来临了，你们这些罪人你们要悔改吧，他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你胡说。所以在九章之前啊，这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第九章，在九章之前这是他我们看到的很多次神一次又一次的借着阿摩斯在向以色列人宣告说审判就要来临了，你们有罪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啊，听了一次又一次，他们就是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回答，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审判的信息不是对我说的，我每周都去敬拜呢，怎么可能是对我说的呢？而且我敬拜的时候神一直都很祝福我，怎么是会对我说的呢？一定是对我身边的那个人说的，一定是对我旁边的那个国家说的，不是对我说的，我不会遇到审判的。对，这就是整个阿摩斯书九章前面的背景。你会这么想吗？如果有人对你传讲一个审判的信息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不是对我说的吗？如果有人到你面前给你说一个传讲审判的信息，给你说一个神要是来审判你了，你会觉得是在对你说的吗？我们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也许会啊，但是你要看一看今天我们在礼仪文里面，今天我们礼仪文的认罪的经文我们选的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刚刚过去几分钟的事情，你会觉得这句话是在说你吗？当你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不要自欺，你会觉得你就是那个自欺的人吗？我们在坐在这里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啊，基督徒，我们都很容易承认，当有人说我的时候，我都很容易承认说我是个罪人。当你说我做行为不好，当你说我什么时候，我都很容易说对，你说的对，我就是个罪人，我就是那个败坏的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但如果有人站在你面前说我觉得你的信仰有问题，你好像不是基督徒啊，你会怎么反应？我会觉得你胡说，我一直都在聚会，我一直都在敬拜，我还常常读经常常祷告，我怎么会不是基督徒呢？有人会来到你面前说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得救啊，你会做什么？当他传审判的信息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你没有得救啊，你会觉得怎么样？但在今天这里的经文也在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所以你觉得你是那个自欺的人吗？这就是今天九章的最后一次，九章这段经文的信息，说神要指出啊，这些一遍又一遍的听到神的审判信息，一遍又一遍的听到神的信息的之后，其实他们一直在忽略这些信息，他们一直在装作我好像听不到，掩耳盗铃，所以装作我根本听不到这样的信息，他们在自欺，他们轻忽神，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审判。但是他们这些沉迷在虚假的敬拜那些虚假的神的人，其实神说的就是他们。所以我要为大家再读一下九章的挑几节，九章第一节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第九节，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好像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临不着我们，他们必 在刀下。虽然只有十节，但神却用这十节很短的话直指以色列人的内心，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看似敬虔，但是其实你们都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都是在做虚假的敬拜。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这时候你给你解释了背景，就能知道说这个祭坛是以色列人以为的那个祭坛，那个他们建的那个假的，说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这就是那个祭坛。神来到这个祭坛旁边，神说我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我要拆毁这个祭坛，我要拆毁这个地方，审判要从以色列人的祭坛开始，审判要从以色列人的祭坛开始，就是从审判相当于从你的教会开始，审判从你每周来聚会的地方开始。所以当神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发现啊，原来我一直敬拜的神那个金牛犊跟耶和华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要逃脱，他们震惊，他们惊慌，他们开始希望可以逃到哪里去。这就是二到六节的内容，我们稍后再讲二到六节的，但我们先要看一下神是怎么指出以色列人的内心的问题。神用指出了三点，第一点就是第一节你没有虚假的敬拜，第二点是第七节是他们自夸的属灵经历，还有第三点是第九到第十节说的是你们自以为是的解经。第一点我们先看第一节，以色列人认为自己一直都在敬拜，以色列人认为我每周都在去教会的，我每周都要去祭坛的，但其实他们拜的是他们心中的神，是假神，敬拜的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耶和华，但不是真正创造天地的主。他们想的是，我认为这样来到这边敬拜可能更敬虔，我认为这样献祭可能更属灵，我认为这样做好像神更喜悦。就好像出埃及记的时候，亚伦造那个金牛犊，亚伦造完之后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他们敬拜的是什么？是他们想象中的神，是他们脑子中想象中的神，是他们希望那个一直给他们祝福而没有要求的神，是用他们所想的那个离他们近，可以对他们不会有太多要求，这样敬拜又让他们觉得很舒服的神。其实这跟人去，跟我们现在的人去庙里烧香去拜菩萨有什么区别呢？我烧香我就祝福，我献祭我就得赦免，我敬拜神就看顾我，我来到教会神就看顾我。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想，都会怎么说，你不会这么想，但可能你这么做的，就是我就喜欢这样的敬拜方式，我敬拜了神就看顾我，神对我没有什么太多要求，而且我也喜欢说这样有这样敬拜方式的教会，因为他对我没有太多的要求，他总会让我在里面觉得很舒服，而不会让我觉得很扎心。所以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你还在做一些都是你刚才说了很多我都是做一些以我为中心的敬拜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中你就是在做一个虚假的敬拜。而这个祭坛，神要击打的祭坛，就象征了他们跟神的关系虚假和自欺，因为神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你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其实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想干什么，神都很清楚，神知道你内心所想的，神知道他们在自欺欺人，神知道他们心里想的那些，所以神要亲自来叫醒什么？叫醒这个装睡的人，神要叫醒这些装睡的人，神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审判就要从你们的祭坛开始，审判就要从你们所认为的神开始，审判就要从你心里所最认为最安慰的地方开始。因为神看重的不是你每周来到这边的聚会敬拜，神看重的不是你献祭的行为，或者说不是看重的不是你敬虔的外表，而重要的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所以不是你献的祭让神喜悦，也不是你祷告大声，也不是你每次来到这里流泪神就喜欢，而是你对神敬拜的心。你要知道我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都会遇到神，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每次都会遇到神，所以我们的敬拜流程总是从宣召开始的，像今天的敬拜流程开始一样，我们总是从宣召开始， 他说神呼召上天下，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诸天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知道神是在呼召你到他面前吗？一位审判的主呼召我们到他面前吗？这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的，而这位神是那位审判的主。所以当来到这位审判的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心理想法是什么？你会觉得是你要肃立吗？还是要怎么想？当然也可能有些人会说，神不是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了吗？所以我当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的。这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好像筛子筛谷粮，一滴也不落在地上。第十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他们在按自己想象的方式敬拜神，他们也在按自己的想象的方式来认识神。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他一直沉浸在罪中，他一直有各样的犯罪，还会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呢？你认识一些常常在罪中的基督徒吗？太多了，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说我在这样的环境身不由己啊，虽然神是这么说，虽然怎么样，但现在我面临的这样的环境，你要体谅我的软弱啊，你要体贴我真实的需要啊。所以每次我们与犯罪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都常常用这样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自己。是什么让我们有这个沉迷在，是谁，是什么给了我们沉迷在最终的勇气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你就会尝试那些常常听到说神就是爱呀，难道神不是爱吗？神不应该爱我吗？所以神应该每次我犯罪的时候他都赦免我呀。如果他对圣经再熟悉一些的话，可能还会来引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而我们每次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认罪，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审判会不会追上我们的，审判不会追上我们的，灾祸必追不上我们。第十节的话，我所犯的罪因为基督已经都赦免，所以我不会受到审判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一直都这样想的话，可能我们在按照我们喜好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们也在按照我们喜好的方式来认识神。弟兄姐妹，我让这里啊停在这里，我们可能再想一想，当我们你在处在各样的诱惑，处在各样的你要犯罪的这些过程中的时候，是什么动力让我们不愿意悔改？是什么动力让我们还沉浸在这些罪中，而不愿意从罪中走出来？我明知道这些是罪，我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们觉得我们就愿意在其中呢？是什么动力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随意犯罪呢？你可能不会这么说啊，你可能不会这么认为，不会说我在这样，但你的行为，但我们的行为就表明，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我觉得神就是爱，神每次都要赦免我的罪，神每次都会赦免的，所以我还可以继续下次再去犯罪，是吗？我们不相信审判吗？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审判，但我们认为审判不会临到我们，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了，所以我还可以在最终继续的这样的沉浸下去不出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认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慈爱，而且只有慈爱没有公义，而且他会像我们想的那样给我们各样的好处，而他只有付出，就没有要求。如果这就是你对神的理解，这就是你对神的那个认识，我要很遗憾地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跟以色列人所敬拜的那个金牛犊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这是一个被我们所创造出来，被我们所想象出来的神，而不是真正的耶和华。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来敬拜神，我们也按照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读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弟兄们，我们可以扔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我们可以扔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如果我们持续的陷在罪中，你怎么知道你还是信徒呢？如果你这一辈子就一直在这个犯罪认罪的悔改中，你怎么知道你还是信徒呢？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是有基督在我们生命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呢。我们对圣经越熟悉，我们对神认识的越多，我们不是应该越像基督吗？为什么我们对圣经的道理认识的更多，反而会让我们越无所顾忌的犯罪呢？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两个原因，第一节和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塑造神的形象，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滥用自己的属灵经历来认为来看待自己，这是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多，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以色列人在自夸说，神曾经带我们出埃及，所以我们是以色列，所以我们是神的特别的选民，我们是神的特别的选民，我们有这样特别的这些属灵的经历，我们只有这样特别的恩典。但神说，我是万民的主，我带领你们是出埃及了，但是我也看过其他国家的人，我也带领那个古示人，我也带领非利士人，我也带领亚兰人。在神看来，带领你们出埃及这段旅程，如果不是神特别同在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当你要夸耀你的属灵经历，夸耀你曾经经历过什么的话，其实它并不能免于你遭受审判，并不是你遭经历过什么，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所以你可以不被审判。如果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见证，或者我们在宣扬说，如果叫什么，说生命被医治或者祷告蒙应允，这跟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在他们夸奖说神曾经带领我们出埃及有什么区别？其实这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因为这些见证很好。当我们在说这些见证的时候，这些见证我们说的是生命得医治，神如何的祷告应允我，这些见证非常的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真实的引领，但这些见证并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全部，这些见证也不应该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甚至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小组在一起讨论的事情。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小组忘记了我们是在学成人主义学还是学什么，所以我们当时讨论一个话题，说我如何确信我是得救的呢？或者说我如何知道说我有救恩的确据呢？其实我如何确信我是得救的，跟如何确信我不会遭到审判，应该是很类似的一个话题。如果这个问题是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我如何确信我是得救？如果这个问题是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我怎么知道我是有救恩的呢？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小组弟兄姐妹就在说，因为过去这段时间，我常常有圣灵的带领啊，神在我生命中有很多的带领，神迹，或者神在我生命中有很多的那些叫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我祷告了，神对我有应允，或者是我常常来聚会，或者是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些特别的作为，你会不会这么回答？你会不会这么想？当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你有救恩的确据的时候？所以，但是不是我们这些特别的经历，也不是我们每周的敬拜，也不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救恩的确据啊，而是让我们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是福音呐、是福音呐、我们不是因为相信福音而被改变的吗？我们不是因为福音而成为信主的吗？ 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人说，我们看见神就相信了，你把神看叫出来，或者给我行个神迹，我就相信了。但当神真的答应他之后，他真的经历了神迹之后，可能他的病真的得医治之后，他还是没有相信。他也许去教会几天，但是他还没有相信。神迹可能让我们能够经历神，但是这些经历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内心的是什么？是福音呐。改变我们是什么？是福音呐。如果我们只是谈这些见证，如果我们只是谈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的带领我这些见证，而不谈福音的话，那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区别呢？跟其他的又有什么区别呢？法轮功也会谈啊，也会宣扬。如果你上翻墙上外网，看到法轮功他们宣扬的话，也会有很多人也会谈很多啊，说我们生病得医治了，我们相信法轮大法，然后祈求就蒙应允了，多么祝福我。你可以说感谢神医治了你，但神也一样医治了很多没有相信他的人。感谢神我祷告蒙应允了，感谢神让我的孩子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但很多不信他的人也是一样这样被带领。所以当我们在夸耀这些特别的属灵经历，认为这就是我得救的确据，神这样带领我了，所以我不会受到审判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用我们的属灵经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一位一直看顾我给我们好处的神。对，只要我们还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神，来敬拜神，就刚才说的这几点，我们虚假的敬拜，我们认为自己的属灵经历，甚至包括我们错误的读经，我们就会轻忽他的审判。当审判的话语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轻忽他的审判，因为我们在敬拜一个虚假的神。但神是真实的，而审判是真实的。所以第一节，神来到祭坛前面，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色列人一直拜一个虚假的神，所以当真神出现在他面前说我要拆毁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逃，我要逃，我要躲避，因为他们一直都是与假神同在的。当神真神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敢面对。我们常会说啊，愿神与你同在，愿神与你同在。其实我们想表达的重点缺点是应该是说，愿神的祝福与你同在，而不是说愿神的咒诅与你同在。对吗？我们说的是其实愿神的祝福与你同在，但是对于一个虚假敬拜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沉迷在罪中的罪人来说，对于一个不愿意悔改的罪人来说，当说愿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是表示什么？神的审判与你同在，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当神说愿神与你同在的时候，神的审判与你同在。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罪人来说，对于这样一个只敬拜自己想象中的神的人来说，当神降临的时候，这是何等样可怕的景象。这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提到的，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你逃到哪里去，神都在那里。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你就算到天上去，但神也在那里。虽然藏在加密山里，当时以色列人认为说加密山上是一个，就一个是比较高，还有山上有很多的山洞是便于躲藏的，他们躲藏了那边是不是就不会看见了？但神一样的要在那边，要把他们捉出来。虽然藏到海底，藏到海的最深处，但是也要命神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第四节，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为什么要说要被仇敌掳去？他们希望那边没有神，他们认为说，如果我已经被仇敌掳去了，我是犯罪了，我是犯错了，但是如果我被仇敌掳去了，表示什么？我已经被惩罚过了，我是犯罪了，但我已经被惩罚了，我是犯罪了，我这次犯错了，所以我自己狠狠地惩罚自己，我把自己让自己禁食，我把自己关禁闭，怎么怎么样的，我已经惩罚过自己了，所以认为这样就不会被审判了吗？神说你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真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谁能平息呢？谁能平息呢？主耶和华万军之主耶和华摸地，必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神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创造天地，命令海和万有，他在天上建立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我们越是明白 越是能知道说他的大能和威严，我们就应该到他面前越加的敬畏。我们来到单位的领导，来到一个位高权重的人面前，我们尚且紧张，我们何况是来到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面前呢？而这样的一位神，这样天地的主宰，他不是按照你的行为，不是按照你做了什么，不是按照你的属灵经历，不是按照你怎么想的，不是按照你的献祭，不是按照你的祷告来审判你，而是根据你的内心，根据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你心里真的在想什么，他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他，他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悔改，他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这些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是真的悔改还是沉迷在罪中，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实的敬拜，我们还是在自欺，不要自欺。所以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宣告审判就要来临了，审判是必然的，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能够承受神的审判，除非神自己。这是第八节说的，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并将这国从地上灭尽，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神要在他的民中，所有的这些民中遗留一些人，保留一些余种，而这些保留，被神所保留的人，就是以色列人里面那些他们仰望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仰望那位救主的人。而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我们这些相信的民间人。神的审判没有人能够承受，而我们能够在审判面前能够站得住，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了神的审判。十字架是神公义审判的显现，十字架不是神恩典的显现。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受难周了，接下来两周就要进入受难周了。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思考主耶稣为我们这些本该承受审判的罪人，我们这边每一个人都是本该承受神的审判的罪人，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以至于这审判如此大，以至于连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都要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就知道这审判是何等可怕。所以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审判，是我们这些罪人本该承受的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没有神可以轻慢神的审判，轻忽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存活，我们今天能够有盼望，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不可承受的审判。今天神的审判的信息是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可能神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跟我们说，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而这些话不是对你身边的人说的，也不是对你家人说的，他就是在对你说的，就是在对坐在这里的我们的每个人，对你来说的。神的审判的信息是如此的真实，你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万物就俯伏在你面前，因为这审判的信息如此的真实，谁能站得住呢？让我们真实的省察自己，看到我们里面的诡诈，看到我们里面的自欺，而愿意完全的回转到你面前，完全敞开俯伏跪拜在你面前，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主啊，奉为我们代赎的大祭司